好，我们各位文思讲堂政法学堂的同学们，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请大家放掌。各位，今天又是周一。上一讲的时候呢，印祖给我们开示了一些这个修行业障的几个档吧，档次啊，另外呢也举了一些实例，就是真的有人依这个法呢得了定慧，入了三昧，出现了这个心能转静的效果啊，所以佛法印祖常说到是九法界公共之法，就是在法的面前，在法门面前呢是人人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一试身手，但是呢，就是这个效果啊，这个成果呢。是需要你自己去获得，没有办法，佛替你修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从这一段开始啊，意思呢是另外起了一个头啊，跟前面的也并没有说一个必然的关联啊，是说到大家来听五悉。为汝与师殿以及能彻底性向净土法门，即观汝问徐君诸稿，则又欲持戒、持咒，又欲研究戒学，以密咒功德，净土中无此称述，便心中心样样毫无定见。大家来看哈，坦白的讲吧，我特别能理解印祖的这句话，啊，这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我以前说呀，说你啊，还有这个师殿这个字儿，这里他们写成这样，前面不是有出过这个人名啊，就是以为你们已经能够彻底性向净土法门了，结果呢，听你们来说的话。一会儿又是这样一出，一会儿就是那样一出。那么从你们的这个一会儿一出上来讲，跟你们说我已经彻底性向净土法门呀，它是有冲突的，步调不一致啊。我们很多时候啊，会犯这个过失，因为。确实，从宗教情怀来讲啊，有时候会发生这个自欺欺人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坐在一起，或者来亲近法师啊，来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佛法上的见地呀，修学正在进行中的一些 功课也罢啊，一些精进与否也罢啊，这个心地上的受用也罢，往往是什么呢？就是卯足了劲儿说啊，当时他好像也是真的啊，一股激情升起来了，那么到了三宝地了啊，特别的激动吧啊，就会引发一些这样的一种爆料式的这个心理分享啊，但是呢一过后啊会冷却，你的真实功德就是没有把它塞满到那个地步，我们也讲觉醒圆满啊，就是没有把它扎扎实实的啊，像这个混凝土一样把它彻底这么塞满给这个支垫起来。那么一过了那会儿劲儿呢，回过头来又在那琢磨，又在那后退退心啊，这是我们常有的情况。所以印祖这里也很无奈啊，说你看你们的来的说的这些话嘛，已经彻底心向净土法门了，怎么这会儿又会出现这种情境呢？啊，这是一个。另一个方面呀，那印祖在其他文草里面也讲过，我这今天也顺便提一下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同修呀，我再再的强调嘱托说明说我们要以道相啊，以道相交，就是你是冲着法来的，你永远不会失望，你永远不会走偏，你永远不会恼羞成怒，永远不会抱怨连篇，永远不会这个这个啊，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为什么？因为你看待的不是这些，你是在法上相应，你就看待的不是在人情世故上相应啊。但是我也遇到很多也是说，哎，冲着这个来要皈依也罢，学佛也罢啊，这个共修也罢啊，那来的时候呢都是觉得冲着法来的。好，遇的太多了啊，就是说一段一段一段的过一段时期以后，开始就走形，就变样啊，然后就要么是你是我非，要么就这个心生不快啊。那我们来的时候，你的期望是在哪里体现的呢？啊，你的期望没有体现在这个人情世故上，就永远不会有这个状况出现啊。所以再怎么说啊，是听法听的相应，觉得哎呀怎么样，但是你表现出来这种言语，你的行为，你的情绪，你的这个前后差别一目了然嘛，啊，一目了然。所以说我特别能理解印土这里的一种啊，这个也无奈嘛，也这个啊算是一种反争吧。啊，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看啊，即观汝问徐君诸稿，就是说带他的问题也罢啊，相互的讨论也罢，则又欲持戒，又欲研究啊，又欲持咒，又欲研究戒学啊，这就是本来是净土为归，就一心一念阿弥陀佛啊，总持法门都在离许。但是呢他东张西望的不行啊，觉得持咒嘛又是好像大家对这个咒总是有一种情有独钟，别开生面啊，又与研究戒学，就是觉得我们也说确实是戒定慧嘛啊，可是戒学在于持根本啊，现在我们有时候对于戒律的一种情况也会有这种，就是根本都丢帮跌底的兜不住，天天在这个枝末上产生了很多问题，还来不断的来求证啊，很多时候应该是领旨吧，领法旨吧，听法师一说，哎，那么他就觉得拿到这个尚方宝剑一样，又可以去到处去砍人了啊。你很简单的比如说，有时候在这个小虫子呀蚊子呀很小的这些上面啊，论到这个该不该 把他们弄死。问来问去呢，又说喝水也不能喝了啊，走路也不能走了，这觉得都不对。后来我回头问说，我说你有没有吃素？他说没有啊，说初一十五啊，甚至有时候连三斤肉都做不到。我说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现在在不断的关注蚊子呀苍蝇呀这些零碎上面的这些过失，舍本逐末啊，这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去学戒。还有一个戒律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光盯着他人不匡正自己。实际上戒律是针对自己而言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到道场里面，大家共度共住共修定出来的规矩，像丛林里面的这些规约啊，道场的这个制定的这些，道场主人制定的这些，不得怎么样，不得怎么样啊，大家要怎么样，这是为共住服务的。戒律只是戒自己的啊，关乎于自己的羞耻。那么我们有时候研究沿着沿着也会走偏啊。当然这里就算发心很正啊，觉得要持咒又研究戒学，但是呢他会花很大的精力啊，开遮持饭呀，微细的这些啊，这个法仪呀是很细的啊。可是现代人呢资量不够嘛。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心躁动啊，每天这个时间碎片板块割的你完全已经就是顾不过来了啊，记忆力这个直持力就是相续力都在已经十年十年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不要说一辈又一辈的人了，就一个人前些年和这些年就这种共业呀拽着就是急转直下。还有一个就是压力大忙愁苦，就是这样啊。两个人到一块了是两个人闹是非啊，没有人了是自己闹是非啊，自己闹是非闹得不行，还非要搭上一个人找人家来闹是非，听他说啊，所有诸如此类的一种我们的身心世界的这种这个资粮呀已经很不足了啊。你这样的去学佛呀，太东张西望了，就会也会割碎你的这点功德啊，这点学修的福报吧啊。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以密咒功德净土中无此称数啊，便忠心样样毫无定见。哎，就觉得说为什么呢，就是还是高看持咒小瞧净土啊。哎呀，这个呀也好像是人的一个本能一样啊。我们修净土也是多少次都是说，哎呀，就一句佛号，好好念佛，信愿行资粮。哎，完了后来的问题呀，不管他自己的问题或者听他给别人说，还还回过来都是又在其他法上计较啊。你说这个没有办法啊。我现在想想，就是说净土你说有时候带点禅机啊，这种悟性还算是小补啊，你再扩开了去要研究这个深入的某一个教理啊，或者整个这一个宗派的修学体系啊，诸位要晓得没有那个能量了呀啊。你其他的不说，就说禅宗吧，我也上一次打了一次禅期，真正的参禅参的得力还有可能会，不要说会开悟了啊，就是有了可能性了，成了一个开悟候选人，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开悟，只是一个候选人，就有这个希望而已的这个层面啊，都太不容易啊。禅宗都是规矩嘛，丛林里面的规矩那就都是禅宗道场的。所以等你把这些规矩啊，这个规矩和法度都学得差不多了，你还得又把它放下，再投入的盘活这个禅的体验啊，哎呦，都已经太阳落山了，真的是这种感觉啊。所以运作说，汝是何等根基而欲法法咸通耶？现在我们有时候这个学修呀，就是不能够知己知彼， 前几天我在看《往生论》，想说看应远愁手了讲一讲。哎呀，在这个缘起中，我就突然想到，我们现在呢不能够知己知彼，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凡夫，凡到什么程度，不知道菩萨、佛菩萨他是圣人，他们能圣到什么程度？往往以我们凡夫心，还想去，不要说对接了，攀比了。跃跃欲试的想行点圣人道啊，甚至行菩萨法，乃是凡夫菩萨法，都已经是太不圆满了，发不起心，纵然发呢，也就是真的电光火石一下，一会儿就退，不要说一天两天的那个什么，念念间一会儿就退了，都不用有什么境界，就是我们的现在这个福报差劲到什么程度哈，定力都不用有什么境界挫折来这个为难你，就自己刚刚发了一会儿呢，就后悔。今天，傍晚来了两位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因缘，哎，联系到这里来的两位同修。那么他呢，说来三规受五戒，哎呦，那个一心发起来了。我问说，这个是自愿的，准备好了没有问题？好，刚刚念完了出去，我在讲法之前来了一条微信。哎呀，说我受戒受的，我是不是没想好？我害怕，我怕这个犯戒啊！说我是不是太快了？就这么一会儿啊！你说肯定没有人打扰他或者吓唬他，他这个念头就成这样。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根性啊！所以印祖也给他说了：其急切纷扰，久则惑至失心。就是你不要在这个上面心思太多。学佛法呢，也是，虽然我们说叫一种善法欲，可是呢，也不能太贪了，贪多了以后也会有果报的，就跟我们世间法是一样的，因为你的心会失衡嘛，心一旦失衡了，身心世界就会出状况，知见，甚至。有时候这个心意识呢，身不由己，那就会走偏。所以印祖说：“久则惑至失心啊，吾与徐君言，其彼极力开示，以敬法门，师友之意。这就是这个。”转达的一个开示吧，这个徐君不知道何许人也。那么印祖说，我给他说了，希望他就是尽力的给这个辗转嘛，敬一下这个法门师友之意，希望他开示啊，可能这个有一些同修道友呀在旁边围绕着，但是他们的知见呢已经陷入到这个意境杨幂的。那么后面再看，师弟以密宗气冲成毡，皆获解脱，净土无此等意啊，这就开始纠偏了。这个师弟啊，师弟来讲呢，他肯定是已经对于密宗呢，又是非常的推崇啊，大概已经推崇到一个有点太过的或者说。赞叹密宗无妨，因为佛法都是无上法。但是呢，不要贬低净土，这就反而急转直下，不但无功德，而且罪过极大的以谤谤法。所以你看，这个人这印祖就描绘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密宗只要能沾上点儿。就是因缘能够圆进去的，沾上这密宗气的，那么怎么样呀？皆获解脱。说净土里面不会有这个好处，没有如此大的利益啊。印祖就反问：何不观忤逆十恶，临终欲现，念佛数声，即获往生乎？这一句话，这个法呀，实际上大家来听啊，我们也在作为一个听闻者乃至旁观者嘛，实际上好像是在看印祖给这个师弟 啊，在反驳他的见解一样。实际上，诸位，我们也利用这一句话反证一下自己的内心，有没有过觉得净土还是啊，不能说不好吧，至少说其他的也很好，甚至更好，可以啊，这个补足净土的一个好。大家反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我们有没有承担过说经典里面讲到就是忤逆十恶的人？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实际上没有到忤逆十恶的地步，对不对？啊，至少没做忤逆做重罪吧。十恶里边有好多恶啊，也没有占全算是啊。但是忤逆十恶尚且可以，我们现在敢不敢觉得说，哎呀，反正我成佛慈利啊，这个临命终时肯定能够蒙佛接引。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念佛速生，即获往生，那我应该往生已经有份了。你敢不敢担这个啊？所以印祖说，你为什么不观，就是你不去看一下经教里边佛所开示的圣言，那是佛给定的乾空啊。又讲说，又何不观华严正其诸佛之等觉菩萨，上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以期圆满佛国乎？啊，大家看，我们每次讲到这个法，实际上这个法是确实真实的啊，不是我们一起唱着跟着唱高调歌颂主义一样，好像说啊，反正我们也理解不了，就是这样。实际上可以理解，跟大家讲，越是菩萨修到那个地步，他肯定会赶紧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他知好歹了啊。剩下的那些修啊，实际上你看，最后八地以后的三大阿僧祇劫中，要占到三分之一的一大阿僧祇劫。那就说明更难，还挺费事儿啊，所以他们才赶紧到这个极乐世界啊，发十大愿望，回向功德资粮，到极乐世界赶紧去圆满佛国，快速圆满啊。到这个地步的人呢，他才知道好歹确实是这回事，所以何不观等觉菩萨还干这样干，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等觉菩萨还这么干，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干？你说我们的功德差别要有多大？问题是虽然功德差别这么大，可是我们的在这个法门之前，我们居然又跟等觉菩萨是平等的，你何乐而不为？啊，所以说若未有甚此者，便欲废此修彼。哎呀，真的有时候净土法门啊，太委屈了。啊，我们想想，就是咱们修净土啊，就是用着了抱在怀儿，没用了宣在哪儿，啊，什么意思呢？一旦出现了一个耳目一新的东西，马上就喜新厌旧，啊，就觉得净土太朴素太平实了啊！真的有时候说一句这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就跟家里的丑妻啊，这个脏肮之妻，这个之妻一样。啊，人古话不是说这个什么知其不下堂吗？但是人呢，总是想偷腥，啊，所以一样的法，这个人的所有的这些因缘业力呀、啊、业缘中呢，实际上这个，啊，这个套路是一样的，修行也体现出我们凡夫的一种特色，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啊，所以就必。你看，就一旦有听到好一点的分身的法门了，就该是废净土修那个去了啊。所以印祖说，何不体贴佛祖千经万论殷勤叮咛之至意乎？你就为什么不领一下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情？在此土啊成佛了以后，一辈子讲经说法，为什么在讲经说法的同时，用了这么大的笔额，占了这么多的经论的内容，来专门说这个极乐世界净土法门。啊，从佛到祖，佛说的经，祖师们造的论，皆是如此。啊，这是印祖反问了几句啊。当然，那么从他老人家的圆融平等之见上来讲，不会走极端。啊，那么再放下来看， 这个算是就是说着实而论，你看克实论之啊，就是说坦白客观的讲啊，大乘法门法法圆妙啊，就是不带着门户之见来讲的话，因为佛法呀、它是一味的，那么啊，一切的大乘法门你说都是无上的法门，法法圆妙。但问题是什么呢？但以基有生熟，缘有浅生，故至亦有难得与易得耳。你看啊，我们寻常话里边不是说法无高下，气急则妙吗？药无贵贱，治变则良呀。啊，你说讲到这个基有生熟，就是你的根气呀、你这会儿到这个点了没有？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点，你给他把这个拿过来，他没到这个点，他入不到这个法里面。就前面讲到的密宗那么好，确实好，但是你有没有到那个点呢？啊，还有禅宗也是非常好，很好，真的是禅真是妙不可言。但是问题是你不是这个料呀，你缘分很浅嘛，你跟这个顿悟啊，这个敦山法门，这个直下承担自信本来是佛的这个，你过去跟他的缘分不够，那么你就体现不出来这一个效果。虽然你道理就再怎么明白，学的怎么精清楚，一讲起来就这个马上意识海中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就是到不了，这没有办法啊。所以所得的利益有难得和易得，就是容易和难得啊。净土法门它是什么呢？它不管你到没到这点儿啊，你只要入它的法，它就意味着所有的这些点儿都能到它啊，到它这个点，你不必怀疑。再往下看，善导弥陀化身也，其所事专修啊，恐行人心智不定，为于法门之师所夺啊。大家看这句话，我们以前也讲说为他宗之师所转啊，这个转和夺呢是非常可惜的，就是你本来已经入到这个道了啊，知见也圆上了，但是呢就因为福薄得浅就会被转和夺啊。所以这里讲到的善导大师，善导大师的修行特色是一个什么呢？宗教情怀极浓啊，信仰表达呢特别的深啊，一般人是难以企及的。他是这样的，你说善导大师这么大的祖师爷，你说空法呀、般若呀、啊这个心地呀等等，你说他能够没有吗？啊，他肯定已经得了总持了呀，善导大师净土宗二祖呀。啊，可是呢他在表法的时候，他给净土法门做个注释，那还以这种虔诚的信仰之心啊，这种祈祷发愿感动的阿弥陀佛梦里边给他指导怎么写这个法门是怎么样的真实状态啊，能够这个一行难信到什么地步，阿弥陀佛亲自指导他，这样的一位祖师啊。那么他所事专修，他视线就是非常急切专修净土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他已经具足这个法了，他不这样他照样能到那个地步，但是他还所事的专修，就是太慈悲了，唯恐世间人心智不定啊，好不容易归的净土，那么就会被于法门之师所夺啊，被其他法门的这些善知识呢给转了转走了啊。再往下看，略述初二三四果圣人及住行地啊、相地等觉菩萨，末至十方诸佛尽虚空遍法界现身放光，劝舍净土 未说殊胜妙法，亦不肯受。啊，这是善导大师的法，在他的这个开示里边啊，应该有这样的内容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说从开始这个初果到四果的罗汉圣人，乃至从十住到十地的等觉的菩萨啊，甚至就说到极致处，说是十方诸佛，那么能够显现威德净虚空啊，这个展开心性变法界，显神通现身来放光现瑞，说你把净土舍了修其他的，未说殊胜妙法，亦不肯受。这是善导大师表的法啊。为什么？以最初发愿专修净土，不敢违其所愿。要这么给回答，因为我刚开始是啊听这个佛讲的净土法门，所以哪怕说佛从罗汉到佛再来了说，我也不改初衷。为什么要有这个姿态呢？就因为善导和尚早知后人这山看见那山高。诸位，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凡夫习气中的典型代表，这山看见那山高，渺无定见啊，渺无定见故作此说，才为众生而表的这个法，表的这个甚至极端啊，就是不买后来法，这个后来佛的法，一信永不在意，只信一次啊，第二次再有什么法都不信，只信净土啊，一愿愿愿相续，念念相续，不再改这个愿啊，哪怕这么多的大圣现前，也撼动不了他这个往生之愿啊。诸位，大家听这些啊，我们也要现前接受啊这个祖师们的能量啊，真的，他们这样的一种开示啊，如果在我们心地中你能够升起相应心，那说明我们的信愿能力啊，对于净土的这个定见来讲，也注入了这样的一种坚固力。啊，所以说善导大师故作此说，这也是印祖能够知根知底知心，说善导大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示现啊，因为他们都是同等的大圣。啊，为什么呢？以死境辗转起目之狂妄头。啊，谁知以善导为师者尚不易处。啊，就是你看，就是已经医治了善导法师啊，以师徒相称，在法上都应该依止，尚不依从，都不听他的啊，则依从之人待不多见，能够依从的几乎也没几个吧，起诉是恶业所使，令与最气理气机之法动念错过，而作无禅无净土之业识茫茫无本可据之轮回中人乎？哀哉！你看，啊，因为之所以不能像善导大师所示现的这个法能够随顺、能够相应，为什么啊？没有人害你，是自己害自己了。过去所造的恶业、宿世的恶业所做障碍，啊，生起来这种恶之见，啊，懈怠相。所以一令这个最气力积极的净土语法呢，就当面就错过了啊，真的是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形色匆匆之间啊，本来可能是最有缘的两个，因为就这么看了一眼，再没有啊升起这个相续心呢，结果就当面错过啊，最后就成立无禅无净土的业识茫茫。怎么样？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啊，万劫与千生每个人一户啊，这是我们又说到永明延寿大师的资料简了，在印祖的 文曹中呢是随处可见啊，那么只能够任夜风吹荡，在这个三界六道中呢不断的随业生成，自己做不了主，太可悲啊。再往下看一段，吾以汝究学心切，若常致书通问。啊，这里说若常致书通问，彼此皆为烦忧啊。因问师殿啊，这个有无教程法术等书，令请去，则有处查阅啊。这是印祖讲的，可能对方呀还算是在这个至少是知识分子吧啊，在这个教法教理上有一些文人习气，那么从随法行上来了，比较容易得度，所以印祖这里讲到，你看。就是说觉得你这个那喜欢研究啊佛学心切，老是来书信问，那么你也得写，我也得答啊，彼此皆为烦忧。实际上有一些这个道理啊，最基本的这个佛学基础书里面就有，所以印祖说，所以我才问这个师弟有没有这个师殿有没有这个教程法术证书。教程法术实际上就是佛学基础的名词解释啊，这是印祖说，如果有这个没有的话，让他们请一本回去，那么有处查阅啊。哎呀，说到这里我又能理解印祖了啊，就是实际上有些问题呢也是数数次讲再再的讲，那么有时候来了微信上那些提问呀还是那个问题啊，永远就是又回到那个问题啊。现在我也学的有这个方法了啊，我那么为了让他更多学一点吧，我说我都甚至不说在哪一集哪一集或者哪个，我说有哪一部经我讲过，你把它通听一遍啊，里边就讲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有的我可能也确实记不住了，有的我还是记住在哪里讲过的，但是我就说你把它都看一遍，或者拿本书读一遍。啊，你的这个问题就在里边，这也算是善诱他能够多去文思一点素理之见啊。这是第一个讲到这个教程法术这个书，可能有的居士家里也有啊。再往下看，翻译名义系是梵语名义之书啊，这个世事及古列系载历代佛门事迹之事物，月藏之经系标示大藏经论语录及诸著述大义之书，龙藏会记即是青藏目录，此诸书皆不可不有，有此诸书如一师相随，有问即答，未断凡惑之人须依试忏，恳其极处不思议妙理彻底圆章啊。来看这一段话啊。啊，那大家看，其实这段内容呢，并没有说大家过了一下就可以了啊，因为印祖呢，确实是阅藏、玄梵教海的，所以不管什么书呢，在他来讲啊，都是胸有成竹的啊，所以给他们回应一下，说这个翻译名义呢，是讲的这个印度梵语的一种翻译啊，这一类的书。那么世事及古论呢，是讲到佛门里面的一些事迹，把它记载下来的啊，按照年代啊。那么月藏之经，可能有的同修知道，这是藕益大师啊。我们现在白话月藏史上面还贴了有一个月藏四则啊。藕益大师呢是把藏经呢看了好多遍。而且他那种看呢、好多遍，不是说啊，我们也不是说一遍又一遍的看了把三藏，他是看一本就要看得里里外外，从前到后，还要写这个成型的笔记啊，记录这个里面的大概意思或者特色。所以阅藏之经呢，实际上是要阅藏的人呢非常有必要先去了解啊，这是一个前者过来人的一个脚印啊。所以印祖也知道，我们说系标示大藏经语录及诸啊著述大义之书，那么这个龙藏汇聚呢就是藏经的目录啊。 说这些书如果你自己收藏有的话，就和家里面就有一个这个老师一样啊，法师一样，说你有什么问题一翻有问即答，就明了了。嗯，这有点这个印祖也是啊，也是有方法的。说你自己有这些书，你自己好好看去，反正你也爱看书啊，喜欢研究。到这里啊，下面刚才读的就讲到说忏悔啊，应该说讲到忏悔说，没有断烦恼啊，这个惑啊，烦恼惑的人呢，须依是忏，恳切急处不思议妙理彻底圆章。因为忏悔呢，有是忏有理忏啊，是忏你比如说我们说做法忏呀啊，这个。比如说拜佛啊，从心地上当真的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念又一念。那么礼忏呢，当然就是观这个实相啊，说端坐观实相，纵罪如霜露啊，也有这样的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最好是礼圆融啊，可能有的在我这儿念过皈依的或者共修的，一起放生的都知道。有时候时间实在不够了，或者是比较仓促呀，那我还是念这个，比如说忏悔记吧，啊，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啊，从生与之所生，今向佛前求忏悔，念这么念两遍，啊，一般的话是这个念三遍，后面再念三遍，那一般这个念两遍，再念一遍说，自性烦恼誓愿断。罪从心起，从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啊，这就叫理忏。理忏就是说，直接从这个真如实相上入手，不在事相枝末上去进行这个转化，是这样子的。那么印祖这里讲到的是，如果你还没到那个，实际上讲到的说还没有超凡入圣的地步的话，还是从事相上来忏啊，做法忏取相忏啊，取相就是对着佛像当真就他就是佛，然后你自己在那拜，恳切极处，就是拜到极致的时候，一直相续到一个境界的是吧，怎么样呢，这个理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显现了不思议妙理彻底圆章，用不着你去刨啊，他自己就用不着你去点灯一样的去点，他本来他这个光明就蹭的就放，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反过来，若舍事说理，只成得一个画饼利益，说时则有，用时则无。哎，也就是有的人说罪性本空呀，啊，你不要执着呀，啊，那个这个。善事恶事，善恶也是你自心的一种分别啊。那么持戒呢，也是一种执着，哪里有持和不持可得呢？啊，自然一切都是自性。那么这一类的，光说这个理，实际上这个理是对的，大家要知道。但是为什么常说妄谈般若，天之理成断灭见呢？就是他事没跟上来。啊，是到了这个理的这个层面了，那就这么说没有问题。但是你是没到这儿，只是说这个理呢，就叫画饼充饥，是没用的。啊，说的时候有，用的时候无。啊，实际上也就是常们常说的功夫不够。啊，功夫不够。进一步呢，印祖又给他开示说，怎么样来起见自己的啊，从事项上这种修行体验啊，结成静静的去体现这个恭敬啊，信心法呢，印祖说了，又高僧传初二三四集，居士传，比丘尼传，善女人传，净土圣贤录，皆记古德之加言一行啊，这些呢都是有助于我们常讲到见贤思齐嘛，啊，见这一些高僧大德，啊，那么居士大德， 啊，还有比丘尼呀、善女人呀，这一般都是说，因为那个时候男众女众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在一般人眼里啊，你虽然说佛性平等的嘛，可是我们四众的差别下还是有啊。那这里讲到比丘尼传、善女人传，这是特别给这一些，基本上都是指往生啊，特别善女人都大部分都是净土法门为本嘛。净土圣贤录那就完全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讲到里边呢有这个古德非常好的开示啊，他们修行过来以后把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还有他们一些表法的这些真实笃行啊，说月知自有欣欣向荣之心，断不至有得少为足与卑劣自处之时啊。这里印度讲到的就是欣欣向荣，实际上就是你法喜充满之余呢，提升自己的学修见解和境界啊。否则我们一般都会走到，其实人的性格是极端的，大家要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极端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一直有一个流向，如果我们不进行调节，它这个流向就会自己就漫无目标。你看现在众生不就这样吗？如果说没有佛法，大家设想一下，在这个当今社会里边，那你就必下堕无疑，这就叫极端啊。所以一旦有这个极端念呢，你在修法上也会体现成这样，那么自然而然就是要用这些人或者事啊，这种贤圣们作为榜样去相应，相应了以后，一个断不至有得少为足，哎，就是说心量不大，说有一点点受用就以为这就啊就够本了啊。还有一些人呢就卑劣自处之时，是吧，就是对自己不自信，就觉得说哎呀，人家那些人虽然厉害，高僧大德啊，这些往生事迹，但是我是不是那料呀，我是不行的啊，我是凡夫俗子，我怎么怎么样，这叫卑劣自处啊。那么得少为主也是这样子的，就总觉得说能到那个地步呢是这些大祖师的事儿，好像我们就根本做不到啊，或者稍微有点感受呢又沾沾自喜等等吧，这一些实际上都是凡夫的这个极端性在作祟啊，一直在找一个流向啊。好，后面又列了一大堆书目啊，这些书有的我也没连名啊，有的连那个名也没听过啊，可见一方面啊真的是哎呦，我们讲书到用时方恨少，惭愧啊。印祖为什么这么有摄受力呢？就是说他在方方面面各个阶层的人他都能摄受，一个是婆心切切，慈悲不舍啊，一般的民间斋公斋婆啊，皈依弟子；另一方面呢，这些学界的精英知识分子，那你要度他的时候呢，至少你的知识储备能够，哪怕说不能够比他多多少吧，至少要能够回应他啊。那印祖在这个方面是一点缺憾都没有的啊，所以讲到说弘明集啊，广弘明集，还有这个心经文集啊，哲疑论、护法论、三教平熏论、续缘教论、一乘觉疑论啊等等诸位，这里边我就觉得就是个弘明集、广弘明集嘛，还这个一乘觉疑论还有过耳闻啊，有一些呢也不知道。那么大家知道这都是护教之书就可以了啊。印祖说的皆护教之书，阅之则不被魔外所惑，而摧彼邪见成累也啊。这是对方呀应该是收藏这些书，可见是一个极好要佛教专注的人 啊，那印祖就借机就是这些都是护教的书，护教的话顾名思义就是有益于佛法佛教的，不会让人产生这个诽谤谤佛谤法谤僧之心啊，只能够多述正见啊，防止走偏，那么一定是这些内容。其实很多著注里边要么就是显证啊，我们常叫做提正见引导，要么就是破邪，就是纠偏啊，显证嘛就是只说对的，破邪呢就是批破错的啊，基本上啊护教之书啊，或者也说这个祖师菩萨们的论著吧啊，就是这么一个核心的内容态度而已了啊。所以说你看了以后就不会被这些邪魔外道呀给迷惑啊。那么有时候我们自己呢非常坚固的这些城垒啊，这种邪见啊，比喻成城垒就跟城堡一样，它也完全能给你攻破下来啊。所以说此等之书阅之，能令正见坚固，能与经教互相证明啊。所以说看书呀也有一个也需要见解。你看印祖这里开始这个的话，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是过来人的一个经验啊。他说这些看多了以后呢，一个能让自己的正见越来越坚固啊，再一个呢能够跟经教里边呀相得益彰，相辅相成。那么有时候我们会啊，有一种见解说，就啊要看原点嘛，根本的经书看好了，那这是佛说的还，你看印祖这里他就很客观，他说岂勿为一心阅经至此等与不问，啊，就是你不要说光看经典，佛说的经典，那么这些呢不关注，怎么样呢？则差别之见不开，遇敌或受挫辱耳，就是这个呀。看来对方真的是一个护法啊，印祖如此的之见给他开示。那么就是说如果你不看这期书，就什么叫差别之见呢？就是里里外外进进退退都能弄明白在哪一层啊。我们看经嘛，经文也是都是以大乘实相为体，对吧？所以我们常说法法头头都是向这个真理上会啊，但是真理上会了，在具体的这个事物或者我们说人世间吧，万法吧，那么万法头头发发又当体就是真理的表达呀，那么你的差别之界就在这个差别上开啊。你看华严经里面有那登地的菩萨，开始以后他就是到人世间呀，什么行业他都要涉及，门门精通，就专门要练这个啊。登地有地，登地的菩萨就是这一地就专门是这么搞，为什么？就是度化众生的各种行情他都要摸个透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开差别之际，开差别之际才能真正护教啊。特别是你看遇到外道呀，或者是这些邪知邪见辩论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就要知己知彼，否则你就会受挫受辱啊。这看来还真的是个护法。那我们诸位听了以后，大家也要啊，我们纵然不能像印祖回应这个书信里面这个居士这么厉害吧，但是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基础知识，佛教到底是讲什么，不要一下子有了问题了马上就拿起手机发微信，想都不想就要等着现成的答案，你去拿起基础的知识书去看一下，系统的了解一下人生观呀，宇宙观呀，啊，基本的这个修学次第呀，啊，哪些高僧大德呀，他有什么事迹呀，啊，最哪怕说最这个影响度大的能够知道一些也算可以啊，请大家以发心吧，因为我们太生活化，太在生活中投入太多的精力啊，几乎学佛就是被动的啊，做点功课不还行啊。大家再往下看啊， 汝苏所成有未标示者，若能详细体察其意，故自张张。啊，这个就是算个小总结吧，告诉他啊，你好好的去学啊，你这个书信里边啊，有一些这个标示的话，应该是提出来，或者说这个疑问的地方来请问啊，或者说一些重点的话，就是说把它画出来一个重点吧。若能详细体察的话，那么这里边的深意呢就自己彰显了啊，自己就彰显出来，不必问人。实际上学修呢皆是如此啊。后面开始呢就是又要介绍这个二空这个概念啊，所以你说这个居士啊看这么多书啊，结果反过来他又对这个空还是不能够理解到位啊，人空我空法空，我空法空。那么今天呢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再讲。现在呢请大家合掌回向啊。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我们下次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